大家好，今日系9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今日9月10号，中东局势再次出现巨变，也门政府军喺北部推进线败退，而胡塞武装喺28个钟内，沿住也门红海海岸迅速向南推进，占领咗哈伊斯、哈瓦克、雅基亚、马乌扎等6个地方，仲夺取咗红海战略要地莫哈港。莫哈呢个地方非常重要，再向南推进，好快就会到曼德海峡附近，距离呢个国际海上咽喉要道只有80公里。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仲控制咗靠近曼德海峡嘅战略要地祖卡尔岛。胡塞武装用重型火箭轰炸咗祖卡尔岛。胡塞以纵队形式向祖巴布推进。呢度系红海沿岸最后一个由也门政府军控制嘅城市。一旦失守，胡塞将会完全控制红海，夺取曼德海峡嘅控制权。呢件事背后是伊朗喺度协调胡塞嘅攻击，劫持呢条航道嚟做筹码。伊朗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听，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已经去咗也门，协助胡塞对沙特嘅地面攻击。消息人士话，德克兰承诺提供额外资金同武器俾胡塞，而沙特空军亦都针对胡塞据点发动咗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喺24个钟内对胡塞嘅4个省份发动咗多达64次空袭，打击咗胡塞超过40个目标。随住局势变化，同沙特有防御协定嘅巴基斯坦喺沙特批准提供20亿美元财政援助之后，正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并在伊朗边境部署额外部队。而土耳其亦都警告，如果局势升级，随时会采取行动。连日来伊朗导弹攻击频繁，作战能力似乎在回升。《华尔街日报》消息说，伊朗正是认真考虑对美国海军采取大规模升级行动。在过去1个星期内，伊朗至少3次向美国飞机和驱逐舰发射导弹。今日有消息话，日前伊朗喺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嗰阵，发射咗大约20枚弹道导弹。约旦方面拦截咗18枚，而美国官员透露，袭击导致一架 A-10 攻击机嘅机翼受损，另外大约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之后已经恢复服役。同时，伊朗仲首次使用咗集束炸弹。报道话，伊朗是在试探美国的防御来找弱点。德克兰正发出信号，表明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突发袭击，因此美伊再次对抗的可能性亦随之升高。而伊朗突然发起猛攻，除了经济压力太大之外，内部亦都出现了压力。有报告指，伊朗多个城市开始出现民众骚乱。革命卫队德克兰分部指挥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全国任何地方开展闪电式的进攻行动。而伊朗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和中俄背后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今日10号，《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伊朗在过去1年入面从中国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系统，而伊朗就转让石油给中国作为回报。中国向伊朗提供信贷，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双方不用现金，两国就可以避开国际制裁。另外，伊朗仲从中国买了药品、车辆和通讯设备，而伊朗亦都正利用储备零件在多个地下地点组装固体和液体燃料导弹，重新建立军事能力。在6月和川普达成协议之后，德克兰可能已经用他们自己的储备部件组装了数百枚导弹。这条消息亦都证实了习近平正全力资助伊朗对抗美国，而中共制造的武器频频在战场出现问题。例如日前孟加拉陆军在吉大港举行射击演习期间，不幸地当时一架中国制的战车突然发生爆炸，当场有2名士兵遇难。另外，今日中共新华社报道，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伤亡，震动中南海。习近平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人士，严肃追究责任。总理李强批示要全力救治伤者，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尼泊尔刚刚出了事，而家又来单这么大的麻烦，习近平真是焦头烂额。眼见习近平月底就要访问华府，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对习近平展开报复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再睇翻以色列方面，而家以色列正处于高度警戒。国防部长卡茨警告，鉴于伊朗面临经济压力，可能决定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遭到强而有力回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公开表示，伊朗正试图重新武装，包括在地下设施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并且重申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与此同时，今日以色列国防军用的1100吨炸药炸毁了黎巴嫩南部的塔希尔山脊，摧毁了这个真主党起了20年的地下堡垒。塔克尔山脊下面有两条长达 5.4 公里的真主党地道。以军在地道入面发现了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导弹和无人机、反坦克导弹、枪械、几百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这些地道是真主党巴德尔地区司的神经中枢。另外，对以色列来讲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近期英法、德加等国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为了这件事，内塔尼亚胡甚至和英国反面，关闭了英国的耶路撒冷的大使馆。正当围绕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之际，一场规模惊人的舆论反击突然出现了。9月9号，有超过5000名来自政界、娱乐界、学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袖和公众人物，他们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公开反击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讲法。这5000人直接表示，他们对这种讲法感到愤怒，并警告说，在目前国际舆论环境下，犹太人正是遭受全面攻击，而今次签名的人数超过5000人。当中好多重量级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演员帕特里夏希顿，以及来自美国犹太组织、学术界和娱乐圈的大量知名人士。这5000人的公开信进一步将焦点放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面，也即是战争造成大量平民遇难，是不是就一定等于种族灭绝？你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
中秋送礼，唔知送乜嘢俾阿爸阿妈先至好。健康2030高代谢宝，严选台湾天然草本原料，通过 GMP、HACCP、ISO 1232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冇添加到多余成分，令人食得安心，温和调养代谢，对身体冇额外嘅负担，对长辈嚟讲系非常之合适嘅日常保健选择。而家购买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落单之后可以帮你直接寄到家人手上。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
2026年9月8号晚，白宫签署总统公告，决定由9月29号凌晨12:01起，全面禁止加拿大生产的整车、引擎、波箱、冲压件、底盘和汽车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举动是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认定加拿大长期维持歧视性汽车关税，对美国商业构成不公平的负担。这个不是普通加税，而是罕见的进口禁令，打击集中在安大略省汽车供应链通用、福特、Stellantis、丰田、本田作安省的总装厂出口美国的私家车、轻型货车和 SUV 都会受到影响。整车出口额估计大约是180至200亿美元。Magna、Linama、Martin Rea 等零件商高度依赖美方订单，零件出口大约70至90亿美元，合计受影响大约276亿美元，和加方反制基数吻合。禁令附件明确锁定汽车和零件，未波及之前摩擦中的乳制品等类别。分析认为，加拿大汽车的命脉是为美国生产，9月29号那道禁令本身未必封死私家车，但已经发生的关税和扬言中，在2027年 50% 关税正将加拿大工厂、车型、投资向南推，如果整车南下，伤害会沿着供应链放大。Magna、Linama、Martin Rea 等一线供应商高度依赖美方主机厂订单。北美一架车的零件本来就在边境来回好几次，电动车更加去到6至8次，关税叠了每一次跨境上面，成本比整车的关税还要多。 就业方面，减产、取消班次、投资搁置会先打击安大略省。工会已经警告，如果冇美国市场准入，就冇加拿大汽车工业。呢个唔系羞耻。加拿大本土市场填唔满120万架出口导向嘅产能。
川普啱啱放话，普京有意停战，五角大楼却转头警告欧洲，唔好高兴太早。呢场仗可能仲要再打几年。与此同时，俄军嘅黑手已经伸向北极海底电缆，欧洲亦同步出招，准备将中企挡喺关键采购市场之外。十号，川普表示，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战争。佢话，如果泽连斯基亦愿意达成协议，咁就太好啦。仲形容双方都已经厌倦咗战斗。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却在拉姆斯泰恩会议上提醒乌克兰盟友，不要以为战争马上结束，要为一场持久战做好准备，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要继续满足乌克兰对武器和装备的需求。一边是川普说普京想谈，一边是五角大楼要求欧洲准备打几年，那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十号，路透社独家披露，北约盟国发现俄罗斯潜航器正在演练一项秘密技术，目标是在冲突中破坏关键海底电缆，同时尽量不留下明显痕迹。两名西方官员透露，这项秘密行动由俄罗斯深海研究总局 GUGI 执行。英国、挪威和美国随即展开联合追踪，在海上直接拦截并阻止俄方完成演练。俄罗斯船只最终撤离，期间母电缆遭到破坏。事发区域附近有两条长约1400公里的海底钢线，将斯瓦尔巴和挪威本土相连，最深位于海面下2700米，并承载大量卫星数据。西方情报官员担心，一旦俄罗斯与北约爆发更大规模冲突，海底通讯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表示，这次行动就是要向莫斯科表明，针对北约关键基础设施的秘密活动会被发现，亦会面临后果。一些西方官员认为，随着乌克兰战线大致陷入僵持，莫斯科近几个月针对欧洲国家的行动有所增加。有数据显示，从2023年10月到去年底，波罗的海至少已有11条海底电缆遭到破坏或切断，并认为俄罗斯和中共是目前最活跃亦最关键的水下威胁。这个亦令各方在去年1月推出新行动，包括北约启动波罗的海哨兵监控系统，以保护波罗的海关键基础设施，还有英国主导的北欧看守，令各国海军合作加强巡逻重要基础设施。十号独家披露，北约盟国发现俄罗斯潜航器正在演练一项秘密技术，目标是在冲突中破坏关键海底电缆，同时尽量不留低明显痕迹。两名西方官员透露，这项秘密行动由俄罗斯深海研究总局 GUGI 执行，英国、挪威和美国随即展开联合追踪，在海上直接拦截并阻止俄方完成演练，俄罗斯船只最终撤离，期间母电缆遭到破坏。而俄罗斯的问题还不只是军事行动，日本政府10号要求修改联合国相关新版世界地图，原因是地图将日本与俄罗斯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与俄罗斯领土标成了相同颜色。日本说这些岛聚为北方四岛，包括泽竹、国后、色丹和此武，目前则由俄罗斯实际控制。就在无奈前，普京还访问了其中的泽竹岛，引发日本抗议。在军事压力之外，欧洲亦有新动作。九号，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立法，允许欧洲公共机构在能源、水务、铁路、港口、机场、邮政等关键领域的采购中优先选择欧洲企业， 并可以限制来自冇互惠采购协议国家的外国公司。欧洲公共采购市场规模高达几万亿欧元。欧盟官员更直接表示，地方政府未来可以排除中国公司，甚至连提供中国产品的欧洲公司亦可以受到限制。布鲁盖尔智库经济学家埃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欧洲企业并不能够在中国公共采购市场获得同等条件。若果中共政府继续通过补贴帮助企业竞争，欧洲企业很难有机会。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9月10号，青岛一艘外籍货船在维修期间发生大火，一时间震惊各界。船上总共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送院，25人失踪。截至当晚19点24分，据央视消息，25名失踪人员已经全部找回，但全数遇难。这件事惊动了习近平。官媒报道说，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下达了救灾指示。但是更惊人的事来了。根据资料，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具有非常明确的中共国有体系和军工体系背景，它不是普通民营船厂，而是中央国企体系下的企业。北海造船厂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国有控股大型造船企业，处于中共国家军工造船体系入面，同时承担民用船舶制造和维修业务。9月10号那日 ,XBO 主罗场接到爆料话北海造船厂起火，货轮被网友爆出可能涉及影子船和很多内幕，令到件事突然之间变得很敏感。据爆料信息话，这艘船是中共的影子船队，挂住利比利亚的外壳，表面运的是各类矿料，只是房子在薄薄的表层料下面全部都是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原料。今次咁高规格处理是因为怕出事，涉及外籍船员了，瞒不住，不像国内直接封嘴捉人封锁言论，更怕军需物资链条披露被西方捉到坐实支持俄罗斯的证据。爆料人说，内部已经讨论了遇难人员每人赔偿$10,000,000的标准，前提是要签保密协议。爆料人继续说，这间公司旗下有9艘船，总载重能力达到 49.2 万吨，公司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扬路3680号。那一带这一类船运公司有200多间，有一些3至4间公司共用一个办公室地址，即是皮包公司。有各类大小船只6500多艘，全部都是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做见不得光的运输。这里里面肯定有中南海的授意。爆料继续透露，今次燃烧爆炸的就是军需物料，运输没有高规格安全隔离，就是草台班子式的管理，一个乱字形容了。看了现场影片，起火到爆炸前后都不够14秒，一般物资起火到全部燃烧，再快都要起码十几分钟，还要是停在码头。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爆料很可能是真伪。他说，
中共它的确是有这种非常庞大的影子的船队，因为中共呢，其实长期以来呢，在这个世界各地其实都在支持，尤其是在习近平他开始搞那个东升西降，是吧？要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打一场新冷战这个背景之下出来以后呢，中共其实在利用这种影子船队呢，在世界各地都去支持了很多的反美的势力，被抓住了，不是被这个抓的这个现行，表面上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共它。也就是在表面上呢，他给人的这种感觉好像并没有直接的去支持那些，就是像这种一些恐怖组织啊，或者一些恐怖主义的国家等等。但是实质上，这些恐怖组织它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活跃，是吧？一直长期都能够生存下去，其实肯定是靠着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像中共这样的一些势力给它背后在输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它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可以说也是长期的，这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了。谁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最初是习近平撺掇的，而且呢，习近平当初是答应了普京要给他这个叫做无上限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是吧？所谓无上限的友谊。那么在俄乌战争中呢，双方对这种无人机的原材料和这种零部件的这种需求量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消耗量特别的大。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就是无论是从中共他自己的战略利益上来讲， 还是说是从中共他这个过去一贯的这种做法上面来讲，他其实，利用这种影子船队去运送一些见不得光的啊一些这种货物，给一些像比如说现在的伊朗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等等，我觉得都是符合逻辑的，都是不奇怪的。也就是说，中共呢，他现在一方面他在和美国搞这个对抗，但是呢，他表面上呢又不愿意说做得那么太露骨，所以呢他一定只能是通过这种伪装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掩盖他的这种行径。这次这艘船在这个维修期间，它其实是在船坞的维修期间突然引发这么大的这个火灾，本身其实也是比较蹊跷的。按说你运送的都是一种军需物品，那么它其实在这种防火啦，这种安全呐，这个防护这些方面，其实应该是做的是比较严密的。他也不是说在海上在行进的时候，居然在船坞维修的时候都能够引发这么大的火灾，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所以这本身可以说也是透出一些这种不寻常的迹象。
有分析认为，正常来讲，船舶进入船坞维修之后，消防、危险物隔离和安全管控都应该更加严格，为什么还会出现了严重的火灾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
台湾检方破获惊悚案件，三名求职者险被送往中国大陆摘取器官，群组入面甚至出现台湾人最好的对话。与此同时，美国协助马达加斯加一口气瓦解13个中籍人员运营的诈骗中心，这条跨境黑产链到底扩张到什么程度？9号台湾桃园地检署起诉刚姓男子等7人，另有3名少年移送少年法庭。控方指控该集团利用 Facebook、Telegram 发布高薪车手、走私等假招聘，将3名被害人诱至桃园中力民宅控制，计划再经渔港偷渡至中国大陆摘取器官。集团甚至建立边个唔乖边个被拆等群组，每成功送出一人，报酬最高可达30万铢泰达币。所幸3人都未被送出境。控方对7名被告求刑7年。同日，美国司法部宣布，2025年成立的诈骗中心打击特遣队已将行动从东南亚扩大到非洲。美方人员近期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捣毁13个由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运营的诈骗中心，处理超过3200台电子设备，并依据对近400名被捕人员的访谈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国同时打击 Telegram 上的中文非法市场，冻结约$5200万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亦对该平台及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最可怕的已经不是被骗走多少钱，而是人本身都可能被标价、被控制、被当成商品。从台湾到非洲，诈骗、洗钱、人口贩运正在跨境扩散。今日被捣毁的是13个据点，但是水面之下还藏住多少条未被挖出的黑色产业链？
朋友，你知不知道，在中医古籍里面一早已经记载了很多护眼的好食材，好像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全部都是老祖宗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现在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和多酚类成分对舒缓眼睛的疲劳真的很有帮助。润眼宝呢，就是将这十几种草本的萃取物结合埋叶黄素、透明质酸、硒和砷，浓缩在一粒纯素胶囊那里，滋润舒缓，让大家在忙碌的一日里面对眼都可以 keep 住日常的舒适感。中意的朋友，购买的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